以下是读经，请您可以参照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两旁的投影布幕，有思会者读，会众思想。今日要读经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、第二十五及四十四节。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节，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以下是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为生死一瞬间，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我是传道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。感谢神，我们可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是羔羊，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复活，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与盼望。我们不断定睛在他身上，就得着极大的荣耀跟力量。感谢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每一天有不同的挑战，不同的危机。全台湾目前我们最关心就是在花莲的光复。在那一个下午，我听到了一对夫妻坐在客厅看电视，五秒钟泥水冲进了家里，五秒钟妻子抱住了电线杆，后来获救，而丈夫就被冲走了。五秒钟坐在家里看电视，而泥水冲到家里头，整个家庭、整个家园、整个光复乡带来极大极大的破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处在一个充满了意外、危机、疾病、挑战的时代。我请问大家，如果只有五秒钟做生跟死的选择，我们可以抱住什么？我们可以掌握什么？我们可以拥有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思想生与死，这是重要的问题。人如果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还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我们为自己做了一个千万装潢的房子，但是一场大水来，还剩下什么呢？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哪里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有没有盼望，有没有目标，有没有那个真实永恒的生命。今天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我们看过约翰福音第八章被众人围困的妇女，看过第九章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，我们到了第十一章是拉撒路，是一个经历疾病而进入死亡，在人看来已经没有希望的一个情境中，耶稣在就充满了盼望，新的恩典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来的面前，我们仰望您，这个早晨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是来听你的话，主啊，我们相信耶稣的一句话，瞎眼看见，瘸腿行走，死人复活，骸骨复生。主啊，耶稣你的一句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翻转改变得胜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是你的孩子，我们是你的羊，你的羊听你的声音，也跟随你的脚踪。恳求主打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到生死一瞬间。哦，主啊，耶稣是我们唯一可以抱住的依靠。求神对我们说话，谢谢主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我们一起来思想生与死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我们看到耶稣爱一个家庭，在伯大尼，叫做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这三姐妹、三姐妹姐弟的家，耶稣爱他们，而拉撒路这个小弟弟生病了。经文在第十一章第三节，他两个姐妹姐姐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拉撒路生病，而且病得非常的严重。而马大、玛利亚在第一时间就去跟耶稣讲，求耶稣来赶快来 do something， 赶快来医治，赶快来帮助。拉撒路病了，但接下来短短的时间之后，接下来十七节， 是耶稣拉撒路死了，而且在坟墓已经四天了，已经四天了，已经过世了。33节，耶稣到的时候，看见马大玛利亚哭，又看到同他在那里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。死亡带给人的是极大的忧愁，哭泣、眼泪、无助、呐喊，却没有办法挽回。而接下来35节，耶稣哭了，耶稣为与哀哭的人同哭，耶稣也哭泣。黑暗死亡的势力是这样的践踏人、蹂躏人，耶稣哭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很重要，而身体健康当中有一个危机，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希望，似乎看到那个身体就是一天一天的衰退，甚至有一天离开的时候，好像已经覆水难收，已经没有机会了。绝望是一个让人很无助的东西，死亡、绝望，我们如何面对？第一个，我们看到疾病带来的死亡，带来的忧愁、叹息，整个家、整个爱他们的人愁云惨雾。不单是身体的疾病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人内心里头的那个痛苦、那个眼泪。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，第6节，他听到了，耶稣很爱他们，而耶稣就在所居之地。人很奇怪，我们听到这个事情应该第一时间，耶稣很爱他们的，马大玛利亚很爱耶稣，玛利亚后来用香膏抹主，他们很爱耶稣，耶稣很爱他们，但是耶稣听到了他们的需要，竟然多住了2天。这时候耶稣在约旦河外，约旦河东跟伯大尼距离大概路程是1天，所以他在人住的地方，住的地方仍然住了2天。而当他来了之后，马大出城迎接耶稣，姐姐马大讲的第一句话就说，老师，如果你早一点来到这里，我的弟兄，意思就是耶稣你为什么现在才来，你耶稣如果你早来就好了，早来我的弟弟就没有事了，但是我的兄弟已经死了。马大跟耶稣这么说，接下来玛利亚跟耶稣讲一模一样的话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马大、玛利亚他们同样有一个疑惑，就是耶稣能医治、能够改变，但耶稣为什么迟到了？耶稣为什么现在才来？现在来已经来不及了，他在坟墓已经4天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面对死亡、面对疾病，我们里头有没有一些时候觉得，上帝为什么这个事会临到我？神，你不是全能慈爱的吗？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么大的疾病、挑战、剥夺、威胁？为什么？打开世界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战争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难民、饥荒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眼泪？明天晚上我们会特别为整个国际的战争祷告，我们能够为这个世代所做的事是我们的守望。但我们还是问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战争？上帝啊，难道你不管吗？因此有一套神学，就是钟摆理论，就是上帝创造世界之后，上帝就跑回去休息了，就任世界自己运作，这绝对是错误的。但是人们会问，耶稣你在哪里？当我这么辛苦的时候你在哪里？耶稣你为什么不早点来？为什么要等这么久？哇，那个时机点很重要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个大富豪答应给我们1000万台币，请问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条件是60年后再给你，好不好？60年后你就留着给你自己吧，啊，我就不需要了，哈。Timing 很重要，耶稣你要早来啊，你现在来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人面对死亡的眼泪、疑惑、绝望，在于生死的隔绝，在于心里头的疑惑。接下来我们更看到第三个，当耶稣回答说复活，耶稣告诉马大说，你的兄弟要复活，你的弟弟要活过来。而24节，马大听到了，但他立刻回应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主耶稣你想复活，对，没有错，我知道有复活，但是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啦， 那是到了末日的时候，我弟弟才要复活，已经太遥远了。主耶稣，你早来就没有这个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个迷思，认为永生很遥远，永生很遥远。主，我知道末日他要复活，这句话对了一半。的确，在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人复活，接受神公义的审判，一人复活得生命，得赏赐，而恶人复活受审判，永远的刑罚。是的，这句话我们回到24节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，这句话一半是对的。是的，末日会有复活公义的审判，这半是对的，但另外一半不对。因为耶稣要给我们的复活不止在末日，也在今日。耶稣与他应许的是，今天你要看见弟弟复活的能力。意思是复活永生不只是遥远的未来，而是我们今天就可以体会到的。一些人不要信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信耶稣很好啦，哦，但是我现在很忙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个我现在要忙着我应付我的微积分，应付我的业绩，年底要冲的业绩，要忙着还房贷，忙着赚奶粉钱，哦，忙着处理现在的问题。信耶稣很遥远的事情，那最好我这过世之前赶快信一下，这样就好了嘛，哦，那现在我就不赢了，哦，这个很忙很忙，哦，这个结婚前，哦，要忙着追女朋友，哦，要筹钱，哦，送花，很忙的呢。来，这个博生结婚了哈，哦，婚后有没有变得比较，哎，婚后有没有变得比较轻松一点啊？有吗？哦，有有有，好，他有，好好好好。婚后还有婚后要忙的事啊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以前还可以这个送他回家之后自己回家，还有自己的时间空间，现在就没有啦，是不是啊？婚后有婚后要忙的，哇，婚后接下来要拼孩子，没有孩子的时候，哦，拼工作很忙，请问有了孩子以后忙不忙？哦，我们看到纯慧今天献诗，哇，这孩子在肚子里头一起献诗赞美，哦，下个月要生产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会觉得说，我现在要忙很多事啊，主耶稣，哎呀，以后再说哦，有空再联络哦。现在我很忙，永生复活，哎呀，很久以后的事情呢，啊，这跟我现在不切实际，跟我现在的生活没有关系，是这样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来思想，人面对疾病有很多的眼泪、叹息、疑惑、未知，但感谢神，耶稣在，耶稣在，耶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耶稣应许。马大玛利亚应许我们一句宝贵的话，第25节，我们一同来读，请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经文说，复活在耶稣，生命也在耶稣，复活在耶稣，原文就是 I am, 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在约翰福音用7个I am 来形容耶稣，耶稣是生命的粮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耶稣是羊的门，耶稣是好牧人，耶稣是复活，是生命，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耶稣是葡萄树。在约翰福音用7个 I am 来说明耶稣是谁，而这个 I am 就是出埃及记3章14节神向摩西启示他是谁的那个词。当摩西问神说，神你叫什么名字，神说 I am who I am, 我是自由拥有的，用同样的字。为什么人们要拿石头打耶稣？因为耶稣用这个字，在他们一听就知道这个是神，没有人能够用 I am, 而耶稣用这个词表达他是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他是复活，他就是生命。而我们信靠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，哇，这是多么美的应许啊。来，各位，如果你今天去一个旅行社去报一个欧洲10日游，哦，去很开心，哦，预备了一笔钱，哦，带着太太孩子要去欧洲玩，然后接下来你去到那个旅行社，那旅行社就跟你介绍，哇，我们的行程如何如何如何，哦，接下来你就问了一个问题，说，哎，请问带我们这个导游他去过欧洲几次啊？ 那个旅行社说，哦，他一次都没有去过耶。请问这时候聪明的你会做什么选择？赶快包包收一收，再联络，再联络哈。如果一个人要带我们去旅游，他自己都没去过，我们能够跟他吗？哇，这个跟他一起，这个上山下海，不知道住哪里哦，语言又不通哦，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死亡后的情况，没有一个人经历死亡再回过头来告诉我们。死亡之后，那扇门打开之后要去哪里？从古到今，从秦始皇到多少的所谓这些寻求这些超越道理的人，没有一个人经历死亡回来告诉我们死亡后的情况。感谢神，而有一位，唯一的一位，他经历死亡，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是谁？跟随耶稣的路，我们用一个图画来形容，耶稣是好牧人，我们是他的羊。耶稣的大手伸出手来说，孩子，我牵引你走过每一天，走过每一个高山低谷，走过每一个眼泪伤痛，你愿意伸出你的手握着耶稣吗？信耶稣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相信这位耶稣爱我们，他经历死亡从此一复活，因此他答应我们，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。信耶稣就是我相信耶稣复活了，而我把我的小手放在耶稣的大手中，让神一路一步一步的牵着我们，通往永生，通往美好，通往祝福。这就是信耶稣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唯有耶稣值得我们信靠，因为他经历死亡，而他告诉我们有永生，而他为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预备了复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握住耶稣的手的行动就是信心。主耶稣，我信靠你，我倚靠你，不管环境疾病多少的挑战，我相信你，我的手，求神握着我的手，我手不松开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吧。信心是我们握住耶稣的手，其实更是神来托住我们，是我们在神的手中，而我们选择单单的信靠他。神帮助我们，复活在耶稣，耶稣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。信靠耶稣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。一位弟兄突然之间检查罹患了癌症第四期，在人看来是一个晴天霹雳，是一个我们怎么接受的事情，但当别人问他说，你会怀疑什么？你会有疑惑？你会抱怨吗？而这位弟兄说，不会，因为我觉得上帝对我够好了，上帝对我够好了。哇，我在思想这句话很奇妙。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应该要怎么祝福我，应该要怎么样来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但是我们今天思想耶稣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永恒的生命，永远的添加。做父母的，我们一生在拼什么？我们很大的渴望就是这个家以及我们的孩子能够平安长大，我们不就为我们的家来拼斗吗？而耶稣为我们今天的家，永恒的家在拼斗。耶稣我们预备添加，他把最好的给了我们。所以这位弟兄说，我觉得神对我够好了，我没有任何疑惑或是抱怨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拥有永生的人，神对我们够好了。耶稣复活，而我们信靠他人也必复活。耶稣是我们在洪水当中唯一可以掌握、可以依靠的。我们不但要经历得着耶稣的复活，第二个，我们要见证这一份复活的大能跟奇妙。感谢神，信靠耶稣的人也要复活，而且经历死亡，拉撒路成为一个荣耀美好的见证。经文让我们看到25节提到了信靠他的也要复活，并且45节看到很多人来到玛利亚，这里的犹太人看到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许多人一起看到了。拉撒路，我们明明看到他死了，他埋葬了，而他复活了，许多人看见之后非常喜乐，他们一起宣扬，而且他们一起信靠耶稣，他们信靠耶稣。下一章12章第9节，许多人来看耶稣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单是看耶稣，也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。 拉撒路成为一个真实的见证，见证耶稣复活的大能，复活的奇妙。第九节、第十一节，许多人为拉撒路缘故回去就信了耶稣，他成为耶稣复活真实的见证，美好荣耀的见证。经文第十七节继续讲，许多过去一起看过复活的，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起来做见证，起来传扬。弟兄姊妹，你我不单要经历复活，我们可以见证复活的大能。为什么我们生命要经历很多的幽谷，很多的困难呢？耶稣在第四节讲了很重要的话，值得我们把它背下来。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疾病的目的是要叫上帝得荣耀，困难疾病的目的是要彰显神复活的大能，荣耀的大能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信息很重要。今天你我为什么会承受这么多的辛苦挑战？好像不是我们自己选择，好像突如其来疾病也好，意外也好，我好端端开个车，哪里就冲出来一个。我们教会，我们归会一个牧师骑摩托车，骑摩托车在等红灯，红灯他就停下来，接下来他再醒来，他已经在那个公车的底盘下，整个大腿开放性的骨折。他就是等红灯，就在那边等一个公车，大概有死角没有看到，就这样冲出来，他就整个被拖到卷到那个公车底下。哇，我去板桥看他，看完他我就再也没有骑摩托车了。哦，各位骑摩托车的好好祷告，好，神也保护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有太多意外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，为什么要遇到这个事情？但神耶稣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让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哇哦，原来我们生命所经历的苦是为了要让神得着他的奇妙，更让我们来经历他的奇妙。因此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，保罗在监狱当中他说一句话，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。显然他盼望切慕的不是离开监狱得着自由，他所盼望切慕的是福音广传，人得着救恩。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。保罗清楚看到，他活着是与弟兄姊妹有益，他死了就是赢得，就是得着，就是赚得。他或生或死，基督都照常显大。哇，这句话多么的豪气干云！神帮助我们，愿在我们的顺境中神得荣耀，愿在我们的逆境中神的福音也被传扬，愿我们在高山低谷中一样的见证神。当我们今天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起来抓住神吧，起来顺服神。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事临到我们，但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好的，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而且要给我们永生，给我们美丽的未来，这是我们对神的信靠。礼拜五我们在台大有福音的小组，好多的一些学生来到我们当中，当天下午我们一起坐下来一起分享，我突然有一个看见，我觉得好奇妙。我们一起关心，而我看到旁边的姐妹，我们会后一起留下来分享，我看到每一个人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，我们生命当中写着上帝美丽的计划，有在课业上经历很大的困难挑战，几乎没有办法继续读下去的，很挫败，面对功课，面对这些挑战，但是我们一起祷告，一起往前走的过程，看到后来他在毕业典礼是上台领奖的，而得到了老师业界很大的鼓励跟肯定。哇哦，他的课业经历到死里复活的大能。我们有一位姐妹，她是长期被恐慌所捆绑的，她甚至没有办法坐大众交通工具，她的情绪不定期那个恐慌发作的时候，她完全无法控制自己，而如今他却跟我们一起服侍，一起去宣教，一起见证福音的大能，生命越来越喜乐。另外一位姐妹，她可以有很好的工作，很好的未来，但她却选择走上全时间服侍主的道路。那当天下午我突然有一个看见，哇哦，我发现 我身处在一群见证人的四周，他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每一个那个困难点危机点，而反照出上帝的荣耀奇妙跟恩典医治的大能。哇，弟兄姊妹，好奇妙。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团契小组？因为我们可以被见证人包围，像云彩一般，让鼓励我们来奔跑十字架道路。阿们。神帮助我们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在打的仗，每一个人有我们所面对到的挑战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只要是神给我们的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遍地，神让我们流泪谷成为丰盛之地，有秋雨春雨之福充满其中，如同拉撒路，这病不是到死亡，而是到神的荣耀，包括今日得着复活的恩典，也包括许多人因为看到拉撒路信靠了主，得着了美好的福音，拉撒路也成为耶稣复活的一个前哨站，一个美好的见证跟预表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给我们这个眼光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。神鼓励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最后了，哦，今天好快哦，最后我们来思想耶稣预备了复活的大能，而我们怎么经历，如何经历，这是关键。在人看来，很多的疾病、死亡、眼泪，但耶稣是复活，耶稣让我们经历复活，见证复活。如何经历？我们从耶稣说的三句话来思想，我们如何与这位复活的主连结，经历复活的大能呢？感谢神，我们来思想十一章第三十九节，耶稣带着大家到了拉撒路的坟墓前，坟墓被石头挡住，而他在里头已经四天了，而耶稣吩咐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马大说，不用挪开了，他已经臭了，已经四天了，不要挪开。哦，耶稣说，把石头挪开，挪开石头。我们思想，死亡好像一个大石头，把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隔绝了，把我们与健康隔绝了，与 幸福隔绝了。死这个字的圣经的意思就是隔绝，死亡就是隔绝，死亡好像是一个大石头，而耶稣说，把石头挪开，把死亡挪开。耶稣的话语大有权柄，把石头挪开。我们应用性来思想，我们的灵魂，许多人灵魂是死的，为什么死？因为我们的心跟生命的主中间有一个大石头，让我们跟神分开了。但是什么？有人是科学理性，因为我相信的演化论，我相信的这些科学，我相信的哲学，让我跟耶稣分开了，而耶稣要把这些自高之事完全的挪去，把石头挪开。有人可能是人情压力，信耶稣很好，可是我怎么面对我的爸爸妈妈，我怎么面对我的家庭，我没有办法。信耶稣很好，可是你知道我的男朋友还没有信，我来教会的结果很可能我们就会分开。这些好像一个大石头挡在我们跟耶稣中间，今天早晨耶稣吩咐把石头挪开，把这些东西移开，让我们可以看见复活的主就在我们的眼前，求主恩待。这是保罗的祷告，让我们得着权柄，能够攻破营垒，攻破一切拦阻认识神的自高之事，一概的除去，使人遇见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什么石头是我们跟耶稣中间的屏障呢？那个是什么？是爱情吗？是金钱吗？是我们的梦想吗？这个早晨愿主光照我们，如果我们抓住了金钱与耶稣隔绝，这个金钱会把我们带到死亡。反过来说，耶稣鼓励我们把这个大石头挪开，让我们来面见神，神来接手我们的大事小事。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把石头挪开，耶稣说的第二句话惊天动地的话，耶稣说，哎，说了这话，耶稣就大声呼叫说，哇哦，这句话石破天惊，这句话带来生命极大的翻转跟改变。哇哦，耶稣认识每一个人的名字，耶稣按着我们的名字呼唤我们出来，孩子出来，出来，从坟墓，从死亡，从那个黑暗当中出来，拉撒路出来，神吩咐我们出来。耶稣一句话，死人可以复生，骸骨可以复活。以西结37章，神吩咐先知说预言，当 第七节，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变，并且站起来成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好真实的一个画面。以西结在旷野看到很多的骸骨，那个是以色列人的光景，那个也是许多人的光景。很多人是活死人，意思就是我们看起来是活的。以色列人当时以西结的年代，他们是有敬拜，他们是有持守信仰，有献祭，可他们的心跟神完全隔绝，他们是活死人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思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如此？而神对我们吹气，神的一句话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活过来。不但活过来，而且我们可以成为勇敢的军队，起来打仗。我们在帮助年轻的孩子，帮助弟兄姊妹面对手机手游。有一位弟兄站起来分享说，讲到游戏，我想我打的应该比各位都多哦，这是前辈级的这个手游专家哦。而他跟我们分享，他发现手游带来三个大的问题。第一个，手游让我们无法控制自己，情绪会很暴躁，很愤怒。当有一个人拦阻我在玩的时候，就立刻翻脸。这些游戏让我们无法控制自己。第二个，让我们无法爱人，我只想要满足我自己，我一点都不想要关心身边的家人朋友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只要这个，无法爱人。第三个，更无法聆听真理，因为所有的眼睛，所有的目光都被吸引住了。而这位弟兄站起来说，因此我把所有的游戏都砍掉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的年轻人在那个手游当中，在那个手游的坟墓当中成为一个骸骨。他有一个样子，可是他里头没有气息，他里头没有生命，没有盼望，没有力量爱人，没有力量认识真理。这是我们今天打的仗。怎么打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神的话语充满我们，我们求主开恩。明天晚上我们会一起来祷告，我们的祷告会特别为这块祷告，求主恩待。我们可以把孩子手机没收，但他去到学校，他的同学说17要不要、哦、同学会把更新的给他，我们根本挡不住，除非他的心里头看到这个问题，他从心里头厌恶这个东西，否则我们帮不了我们的孩子。我们可以做什么？做父母的，做家长，做我们弟兄姊妹手足的，我们能够做最重要的事，是我们跪下来祷告。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东西要把我们带到死亡，神会光照我们的孩子，会一步步的改变。神帮助我们。一个孩子祷告说，有一天跑来跟董牧师讲，哎呀，牧师真的不能随便祷告，牧师上次为我祷告这个不要再玩手游，我手机就冒烟了，坏掉了，哇，现在没办法玩了、哦、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神会用很奇妙的方式来做改变的工作。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，上帝的大手来开恩引导。耶稣说，把石头挪开，拉撒路出来。哦，耶稣准确地呼唤我们的名字，我们准确地祷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被什么捆绑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被什么捆绑，把那个东西移开吧，出来，从那个瘾头，从那无法控制自己的，从那个思维，从那个情绪中出来吧，出来吧，求主开恩。一个妈妈，有一个电影叫 War Room， 这个战争之士，征战之士，他提到了祷告室的重要。一个妈妈发现原来她的先生外遇，她家庭的问题是撒旦有各种黑暗的势力笼罩这个家，她开始祷告，奉主得圣名，耶稣接手这个家，耶稣在这个家做主，那个情欲的鬼出去，那过去伤害我们的夫妻关系，伤害我们亲子关系的东西出去。当这个妻子开始祷告的时候，神的光开始改变，开始做奇妙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起来祷告吧，离开死亡。最后了，最后了，耶稣吩咐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出来了，他身上还有裹尸布，头上还有头巾，那死人就出来了。哇，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？大家围着听到耶稣大喊一声， 拉撒路出来，那个人真的走出来了，哇，这个手上有裹尸布，脸上戴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最后把这五个字带回家，这是整个信息我想要给大家的五个字。耶稣吩咐拉撒路出来，不单是从坟墓出来，而且吩咐解开裹尸布，让他走路，让他行走。这当然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帮助拉撒路的一个过程，但是我们更可以思想，今天许多的基督徒，来，大家投胎起来看我，我的体会是，我在读到这个经文为什么这么震撼，我体会很多的基督徒好像拉撒路，我们信靠了耶稣，我们已经领受了新的生命，我们也受了洗，但是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的裹尸布。我们已经信靠了主，离开了那个坟墓，可是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的习惯，我们的话语中，还有很多是死亡的气息，属于那个裹尸布，就留在坟墓里，不要带出来。但许多时候我们人出来了，但是我们身上还包着那些布，以致我们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话语。那是什么？那个裹尸布就是旧的思维、旧的习惯、旧的价值观、旧的眼光，这些东西在捆绑我们，让我们不得自由。我们明明已经出了坟墓，所以我想象一个画面，是不是耶稣在天上看我们，好像我们已经离开坟墓了，但是可能我们手上还绑着一个裹尸布，是属于以前的，我们觉得这蛮好看的，这属于我的特色。好，可能我们脚上还裹着裹尸布，我们头上还有那些错误的，那是什么？很有可能在家庭里头的重男轻女，那个偏心啊，这个会读书的，好，这个以后就靠这个了，这不会读书的啊，去念神学院吧，哦，这个不会读书的，很有可能是万般皆橡皮，我有读书高，哦，你不会读书就是垃圾，哦，你不会读书就不是我的孩子，是不是这些的观念挟制着我们？是不是我们告诉自己说，我要变成 somebody， 我要证明我自己，我要让别人知道我很有力量，我很有能力来处理这个事情，那种要自我肯定的渴望是一个很可怕的裹尸布。因为我们要不断透过别人的掌声，多少人按赞，多少人追踪，多少人的肯定，来证明我是一个及格的人，那是永远摆脱不掉的裹尸布。神帮助我们吧。这裹尸布也许是过去旧的思维，明明已经信靠了耶稣，还在看这个星座、水晶、农民历。小时候我常常喜欢去看，我跟他说今天不宜沐浴啊，这个好，妈妈我不用洗澡哈。还是我们已经信靠了耶稣，还在看那些东西，还在算那些东西，哦，算笔画，哦，这个水瓶座，哦，今天金牛座，哦，今天会怎么样，哦，要小心什么，哦，不爱做不能随便做，好，我们是不是还在看这些东西？弟兄姊妹，神光照我们，我们是不是还有旧的习惯？在教会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在公司学校，大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吗？啊，最好不要知道，哦，大家都会对基督徒要求比较高，哦，这个车上最好不要贴耶稣爱你，哦，这样超车多不好意思啊，哦，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是不是已经离开坟墓了，但是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的裹尸布缠着我们，让我们不得自由，继续在那个眼泪当中，继续在那个痛苦当中，然后问上帝说 Why？神为什么是这样？那个裹尸布很可能是我们要过怎么样的生活，我们的支出不能减少，但是我的收入只有这么少，所以就怪上帝，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行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，神会光照我们什么是我们的裹尸布。耶稣说解开，叫他走，离开过去旧的，脱去旧人，心思改换一新，穿上新人，走上跟随神的道路吧。求主鼓励我们，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，遵行积极的遵行神的话语。很奇妙哦， 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身上还有很多我的缠累，我的忧愁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服侍主。弟兄姊妹，不对，我们起来走神的路，起来跟随神，我们越走，我们越会看到神给我们的光，越看到，哇，原来这一块是需要被神改变的，原来是需要被更新的。我们起来跟随神吧，叫他走，走神的路，亲近光，我们才有可能生命不断不断被改变。神帮助我们，神既然给我们是生命的大能，让我们就拒绝那个死亡的气息，神给我们的盼望，让我们就拒绝那个常常唱衰，常常唉声叹气，常常觉得明天没有盼望的这些的谎言。神既然给我们喜乐，我们就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他顾念我们。神给我们是永恒的健康，我们就相信神会帮助我们。弟兄姊妹，神鼓励我们，让我们心越来越触摸到神，得着神自己，神恩待我们。复活，今天我们来谈复活，不是遥远的以后的事情，不是的，而是 I am resurrection, I am the life. 耶稣就是，是现在是，而当我们认识他之后，要现在体会复活的大能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，你我要经历到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神的旨意行在我的家庭中，如同行在天上，行在我的教会中，如同行在天上，行在我今天的每一个脚步，每一个话语中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，求主帮助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得着以诺的恩典，与神同行，每一天在地如同在天。弟兄姊妹，神鼓励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与奇妙。今天我们来谈复活，我们思想我们会面对死亡疾病，这是真实的，但在死亡当中，求神让我们起来信靠他，信靠耶稣，让死亡成为复活，因着信靠主也必复活。你我会经历许多的危机，但在危机中我们相信这并不至于死，是为神的荣耀。我们选择顺服的时候，危机变成，求神让我们走信心顺服的道路。一个年轻人叫威廉·博恩，威廉·伯德恩，这一个年轻人，他七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信靠了主，在美国 Chicago， 他七岁的时候，母亲信靠主，把他带进教会，他开始认识神，他开始读神的话，开始思想。十六岁，他家非常有钱，家族的企业，他十六岁，他已经有百万的积蓄了。而他的父亲给他一份高中毕业礼物，就是让他去很有钱，很有钱，你会给孩子什么毕业旅行，什么毕业礼物？环游世界一周。他的父母亲让他环游世界，而在那过程当中，他看到在中国，在亚洲，跟他的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，而神把那个传福音的爱放在他里头。他说，我要去传扬福音，让许多在黑暗当中的人能够听见福音。16岁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的人生要把自己献给神， No reserve， 毫无保留的献给上帝。接下来他进了大学，在耶鲁大学非常优秀。他大一进到学校，看到同学道德很沦丧，非常的黑暗，非常的堕落，他里头很焦急，他开始聚集大家祷告。大一一个小男生在早餐前聚集大家一起祷告，为着我们的悔改，同学们认识主，迫切迫切祷告。大一的时候有150个人跟他一起祷告，等到他大四的时候有1300个人跟他一起祷告，在校园当中为耶鲁大学学生的复兴悔改来祷告，不住不住的祷告。而当他大学毕业之后，他做一个选择，很多人要他承接他父亲的职业的家产，很多人找高薪，这么优秀的年轻人，他在运动在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，要他高薪去聘请他。他做一个选择，他说，我把生命献给神。他去读神学院，而他去读神学院的同时，他父亲宣告他没有办法再承接他父亲的家产。而他知道之后，他写下第二句话， No retreat， 毫无退却。 我的人生绝对不会退后。22岁他去念神学院，25岁神学院毕业，他去哪里？他要去中国的甘肃，在伊斯兰教徒当中，他听到了有几百万人，只有几个宣教士，他说我要去那个最艰难地方传福音。他神学院毕业加入差会，他先去埃及受语言的训练，他打算透过在埃及受训完之后进到甘肃去传福音。他抵达埃及非常短的时间，罹患急性的脑膜炎，3个礼拜25岁的一个年轻人就过世了。而他的母亲去看他的时候，在他的圣经当中看到他在重病的时候写下人生的第三个 No regret， 我的人生没有遗憾。他的墓碑上写着，除非从耶稣的角度，否则我们不可能认识这个年轻人。这个年轻人25岁，他拥有最好的机会，最好的前途，但他在他圣经上写下他对上帝的委身，他对上帝的爱。到今天，这样的见证继续激励我们。人生你我一定有一天会面对死亡，但神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抓住耶稣，信靠耶稣，不要害怕，把自己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主，不要任何的保留，没有任何的退缩，也绝对不会遗憾。这是何等荣美的事，神鼓励我们。我不知道我们人生现在还要什么，或是我们还觉得神没有给我什么，但求主帮助我们。罗马书第8章，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耶稣基督并万有白白赐给我们吗？耶稣用他的命证明他爱我们，他把万有都要给我们，今天我们还跟神要什么呢？求主让我们不要害怕生死一瞬间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拥有耶稣，我们拥有天国的福分与跟荣耀。我们透过信息1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我们一同思想信息1分钟，生死一瞬间。我们看到死亡带给人的绝望，疾病带来的忧愁，我们心中有许多的疑惑不解，永生似乎很遥远吗？但当耶稣在，我们看到复活的大能要彰显。耶稣吩咐挪开石头，挪开死亡，挪开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事，离开死亡，拉撒路出来，骸骨可以复生，死人可以成为勇敢的军队，并且解开叫他行走。不就神让我们不单信了主，让我们离开旧的生活思维习惯，得着行走神旨意的恩典。耶稣就是复活，耶稣就是生命，我们在基督里要领受复活，更愿意见证复活。愿我们生命每一天彰显上帝的荣耀。我们来祷告，愿求神把复活的确据写在我们的心上，让我们深知耶稣复活，我们也必然复活得胜。好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唱诗歌，耶稣已得胜，耶稣你得胜，耶稣为我们战胜地上的苦难眼泪，让我们在那里头有极大真实的盼望。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，海大海岸原本像世界的亮光，荣耀的指望。 一起来祷告。你我面对不同的挑战，我们的国家百姓面对不同的挑战。是的，我们为花莲祷告，重建家园，重建家庭，更重要是重建信心，重建我们认识神得着天家的福分。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我们所面对到的挑战，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家人，是疾病吗？是患难吗？是痛苦吗？是眼泪吗？耶稣，如果连死亡都胜过，耶稣还有什么不能得胜的呢？我们勇敢把自己交给耶稣吧，让我们经历复活，见证复活的祷告，请。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。耶稣说：“死人出来，解开，叫他走。”什么是我们身上还带着旧的裹尸布，让我们无法遵行神旨意的那个是什么？旧的观念、旧的思想、旧的习惯、旧的交友、旧的成功模式，在羁绊着我们，拦阻我们得享永生与复活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自己的心，求神怜悯我们。主，你一句话，我的弟兄姐妹，我的孩子，要从手游，要从黑暗，要从自卑，要从情绪疾病当中出来，并且起来遵行神的话，更为自己来守望，让我们离开，解开，拒绝一切的裹尸布，走在神的旨意中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等候爱我们的耶稣亲身的呼唤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求您赦免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神给我们复活的生命，但是我们却常常又回到黑暗的墓穴当中。神给我们永生的盼望，但是我们常常为着今天没有得着的来抱怨神。哦，主啊，神给我们是真实的喜乐，但是我们仍然觉得我们要抓住我们能够控制的，因此忧虑。主啊，恳求你怜悯我们。哦，主啊，神给我们自由，能够遵行神的话，但是我们却把自己捆绑在旧的思维习惯，哦，主啊，娱乐当中。求主赦免我们。主啊，你如何让拉撒路出来行走神的旨意？主啊，让我们今天也从一切的黑暗中出来，走在上帝的旨意平安当中。求神的大平安充满我们，让我们不但经历福音，让我们起来像拉撒路一样见证福音。在我们当身体有疾病的，还在住院的，我们所爱的家人，主啊，愿在这个早晨耶稣的一句话，让一切的疾病完全离开，完全的平安临到每一位你所爱的孩子弟兄姐妹。荣耀归给耶稣。对，在中秋的季节，我们思想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，愿福音的大能能够速速的临到，让我们全家归主，是主，荣耀基督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，神祝福各位。